三，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这章圣经的题目是转离过犯蒙救赎。以赛亚书五十九章题目是转离过犯蒙救赎。犯罪可以神隔绝，用犯罪可以遭到了亡国被掳的痛苦，但是同时就是在这章圣经，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神的救恩就临到了这些以色列人。问题在于，只要我们能够转离过犯，所以我想啊，在这个第二十节，就是这一章的中心节，我们请大家再念一遍啊，本章的二十节，一起念。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转离过犯，什么时候这位救赎主就来到，他的救恩就再次临到我们，他去救赎我们，他去赦免我们，他就会改变我们。所以主的救恩是全面，是大有功效的，而且随时随地永永远远能够救赎，只要我们认罪，只要我们能够转离过分。所以这些圣经是这一章的中心，也看见神整个人，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在人类身上神所要做的就是救赎之功。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善。我们看见上圣经，我们可以直接联系今天，联系我们自己，也联系今天的世界。你说世上哪个人没犯罪，哪个没有罪？那有罪怎么办呢？你一天的，所以我们读了以赛亚，好像天天都在讲罪。但是正是因为人有罪，我们也有罪，那更加显明神救赎的大能，救赎的完美，神救赎的大爱啊，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啊！在这章圣经，我们再次看见神的救恩，救恩的伟大，救恩的完全啊！只要我们认罪。现在我们先看一节到第八节，第一个一节到八节。因罪与神隔绝，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膀臂缩短，为什么神的耳朵好像发沉，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为什么神的膀臂缩短，好像也不施行拯救？这个原因要找什么？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原因，因为罪，所以与神隔绝。神创造人类，亚当夏娃在开头在伊甸里面何等美好，美好就美好在于神跟他们息息相通，跟他们同在，跟他们往来，与他们联合，人和神之间毫无间隔。这个就是伊甸园最美的地方，所谓极乐世界伊甸园。但是人一犯罪，结果被赶出了伊甸园，就与神隔绝。这个与神隔绝就是因为犯罪，因为犯罪就与神隔绝，所以只有借救赎，人才能够重新恢复。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第二点，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两个并非的意思，神有能力，神的能力是大的不得了，大的能够用他大能的膀臂，用他伸出来的膀臂，用他全能的手，能够拯救以色列几百万人的出埃及，这不就是神的膀臂吗？我们真是看见神的膀臂在以色列身上，我们也经历到神的膀臂在我们身上，他能够实行拯救。所以这一节的告，这第一节就告诉你，并非缩短，并不是神的问题，并不是神的膀臂现在缩回去了，他不能拯救，不是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呢也并非发沉，好像不能听见。上帝的耳朵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见，他是随时听人的祷告。但是这里为什么两个并非，好像是，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说是针对的当时犯罪被掳，受神的管教，受神的责罚，遭到痛苦的这个刑罚当中的神的儿女们的光景，他们心中的一个叹息，好像上帝好像是膀臂缩短了，也不管我们了，也不理我们了，也不能拯救我们了，也好像上帝嘛，真是也不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神的话就回答的，就针对这些光景。所以第二点就说了，什么原因呢？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什么掩面？就捂着耳朵，就不听。因为什么？因为人有罪，罪有罪就与神隔绝。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这就 解的人不能容忍罪恶的人，很明显的告诉他，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所以他们就与神隔绝，再不能够与神有交通，与神同乐，神人同住，神人同乐的光景。为什么？因为犯了罪就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清，掩面不清，神掩面像什么人？该隐创世纪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该隐杀了亚伯，他结果呢？结果神就把他赶出，把他赶出，离开耶和华的面。该隐以后，该隐的后代也是这样。虽然第四章后面告诉我们，该隐的后代呀、啊，有发明，有创造，他们也很兴旺，但是洪水一来到，整个该隐的后代全部都冲走了，留下的是亚伯后代的这个挪亚，挪亚一家八口。所以可见的，因为罪恶，所以神掩面不清，掩面不看，掩面不清。所以从这一节二节就告诉我们，神的回答是针对当初啊，这个说因为以赛亚的预言，就是预言的将来神的儿女要被掳，被掳的光景就是如此。神的宝贝受的，神的耳朵不听，为什么？因为你有罪。神就建立以赛亚明明指出了，就是因为罪，别的都不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不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也自己也确实也体会到，当我们真在神的面前很谦卑、很悔改、很认罪的时候，马上你觉得你这个祷告马上就上去，不然的话这些天花板都上不去，上不去啊，这么求也没有用。是这样，你这个就是你像那些个那些个拜巴利的先知，好一个热心啊，自我自私，也宰牛啊、也献祭，没有用啊，因为什么？神不听，他们的假神当然也不解应，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能够听我们祷告？下面从第三节接着呢，就是先知具体的指出他们的罪，具体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罪？所以人常常是这样的，我们犯了罪，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罪。有时候这是啊，圣灵的提醒，神话语的指责，其实自己知道，但是常常我们在愚昧蒙昧无知当中啊，自己看见自己都不知道，就是说这种对罪的这种敏感性，对罪的对自己这个知觉呀、啊，特别的迟钝。所以有时候真需要主借着环境，借着他的话语啊，借着圣灵来责备、来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神耳朵不听？为什么我们祷告了好像也上不去？为什么神的宝贝做短？所以下面，因为你们第一，你们的手犯罪，我们的手最不干净。这里说被血沾染，那就是我们真的犹大家犯什么罪？流了无辜人的血。马拿基的时代还有许多列王不是这样、啊、因为他们把许多许多自己的儿子女儿小小的就把他们放在祭坛上献给假神，这不是流无辜的血吗？所以你这个手啊犯罪啊，这个手代表我们的手段，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活动，我们一切所做的得罪神，流了什么被血沾染，就是流无辜的血。你说我们也杀人，甚至我们也没有杀人，但是我们的手轻易的我们就放过了，该救的灵魂没有救，该拉的没有拉上来，该抢的没有抢出来，这也是我们的手沾染的血呀，沾染的血，许多的无辜的就这样死亡了啊，因为我们没有救他，我们的手也常常许多的手腕手段，人手人工造偶像去绊倒人害人，这也是手犯的罪。底下你们的指头都被罪孽玷污，这指头啊，我们这人指头很少的，我们做很多少义之功，所以圣经很多就是提到这些个巧匠，这些个雕刻之功，他们雕来雕去，做来做去都是偶像，讲了饭啊，叫人去这个今天节去请向这些假神，而不去跪拜真神，这个指头也被罪孽沾污了，指头犯罪。我们的指头常常指责别人的罪，而从来不肯指责自己的罪。你说我们指头没有罪？有罪。我们的指头写字，像国内人说，你写几个字啊，你就能够把别人送到监牢里面去做假见证啊？写几个字，这让你写个东西，这个他们让你写，你就跟着写，你就随便也写。所以我们的指头犯罪啊，我的指头犯罪。神创造我们的手，创造我们的指头，是为了让我们见证他，荣耀他，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指头啊能够这个也是为主做见证。我们做好事，我们的手，我们的指头，但是呢，都被这个沾染。你下面就讲的嘴唇、舌头， 最容易犯罪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嘴唇和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唇应该涌像泉源一样涌出甜水来，在他妈妈苦水甜水一块涌，又赞美又去咒诅人，又去毁谤人，又去残谤人，又去残舌言，又去发怨言，还又去不满意，这都是我们舌头犯罪。这嘴唇说谎，谎言，一切的虚假谎言都从哪里来？嘴唇，张口一讲，随便不负责任啊，也做假见证，还有挑拨离间。这一点你告诉我们，是神耶和华所憎恶的。在弟兄中不散纷争，怎么不散呢？就是这个嘴，就是这个嘴，就是这个舌头。出恶言，我们应该这个来称赞神。箴言特别第十章，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口应该教养人，滋润别人，叫别人蒙恩。我们可不能够随便的去咒诅人、毁谤人，对人有害，更不能像假先知误导人、绊倒人，你把人领向邪路。舌头出恶言，嘴唇说谎言。下面第四节，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那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当中简直找不到诚实，找不到公义，没有公义，没有诚实。那你想想啊，这个多少的冤枉人、虚妄、正直啊，颠倒黑白，是非不明，把义人判成恶人，把恶人当成义人，没有一个人按公义来告状，也没有人凭诚实来辩白，人人都随火，都虚假啊，都去做假见证，都依靠虚妄做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这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怀的是毒害，怎么的阴谋诡计啊？这心里头，这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马上就想一个咒，想一个点子，就是要害人。阴谋诡计就是为了损人利己，怀的是毒害，生出来就是罪孽。所以雅各书一章告诉我们，自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那里面怀了胎了，里面我们从情欲怀胎，我们一个从圣灵怀胎，他是从情欲来，这圣灵生出罪孽来。下面他做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他们呢抱蛋，抱蛋我们知道什么意思，抱的是毒蛇蛋，抱蛋就好像母鸡啊，付代价21天他要孵蛋，那孵了21天，到时候小鸡就出来了，这是很好的事，就表示说你心里在酝酿，你在付代价，你在劳苦啊，你在忠心，但是你要结出好的果子来，可不要抱蛋抱了是什么蛋呢、啊？毒蛇蛋。这就表明劳力在作恶，阴谋诡计在害人，酝酿了半天都是要损人利己啊，为己利己，而那些叫别人受害，接蜘蛛网，我们应该做衣服啊，做衣服什么意思？我们领人行义，衣服都是代表我们要很美好的见证来领人啊，叫人能够遵循主的道，穿上洁白的行囊衣。但是你接了半天接的是蜘蛛网。蜘蛛网能做什么？所以下面这个形容了，不能够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这就是说，你做了很多都是人的义，而不是神的义。近来人类自古以来，多少宗教，多少道门，多少对这个叫人追求善德善功，这好像是蜘蛛网一样，做了很多很多的学说，很多的理论，很多的宗教，结果呢，不过是叫人不能够成为衣服的一件衣服，做了半天不能够遮盖羞耻，所以世上的一切都不能令人悔改，不能够，这所借的不过是个蜘蛛网而已，就是突然的在忙碌，突然的在忙碌，所做的一切结果呢，只能有害于人，不能够成为衣服，不能遮盖人的羞耻，而且也不能遮盖自己。所以那些圣人贤人，许多人仿造宗教，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不要说去救别人，所以不能救，所以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都是罪孽，在神的眼中看，实在都是罪孽。许多以为自己很好，我凭良心，其实神创造的良心是清洁的，清洁的问题，但因为人犯罪，我们的良心也被玷污了，我们的良心也是靠不住的。所以说神这就告诉你了，行为都是罪孽，在神眼中看，你所作所为都是罪孽，所做的都是强暴，人手啊，罪强暴什么意思？害人呐、啊，杀人呐、啊，进行强暴，欺压别人，这是手做的罪。底下第七节就讲。 那里跑到国外，这里跑那里跑，跑来跑去都是为自己赚钱，跑来跑去有的人谋财害命，为了自己啊扩张自己的这个搞政治阴谋了，搞一些事情，奔跑在作恶，即使我留不过来那些。他现在世界许多的战争，外面讲和平和平，实际是你打我，我打你，急速的流着无辜的血，甚至于第七节的末了啊，大家注意，甚至于连意念都是罪孽。所以挪亚的时代，为什么洪水冲把人都冲走了？所以终日所思想的创世纪第六章，所以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意念都是坏的。所以我们今天认罪啊，真是就是让我们看到从外面到里面。从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脚，在我们的意念，对，在神面前认罪，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当然了，你不会有真的、这个神的赐福，没有啊，荒凉毁灭的光景。所以犹大家亡国被掳啊，到最后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以罪恶的结果就是没有平安。因为什么？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人种什么，人一定是收什么。你种的就是罪孽，你收的一定是痛苦。荒凉毁灭，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因为你种的是种的都是从情而种的。所以加勒泰书第六章啊，七节八节告诉我们，不要自弃，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一定收什么，你顺着情欲发动，你最后收的是败坏，你抱的是毒蛇蛋，结果呢这个蛋呢你自己也不蒙恩机会叫别人死，结果被怕就出了个蝮蛇，蝮蛇就是毒蛇。所以这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如果你是生灵撒种，那你所做的、所说的、所言的、所行的、付出，都看见有圣灵的果效，给人带来平安永生。这里平安的路他不知道，所行的是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为什么说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就是遮遮盖盖、躲躲藏藏，躲避上帝的愤怒。还有呢，为了显明自己的义、自己的好、自己的善，所以修的路都是弯曲的路，走来走去，不肯走直路啊，不肯走正路，不肯走永生的那光明的大道，走弯曲的路。弯曲的路就是罪恶的路、自欺的路、诡诈的路、害人又害己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这到第八节位置真是充满罪恶，而且罪恶的结果就是没有平安。人最需要什么就是平安，主给我们最蒙恩的什么就是给我们有赦罪的平安。今天不把我们犯罪，到底是我们今天肯不肯在神面前肯悔改，那你才有赦罪的平安。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充满了这个，所以就阶级就是没有平安，也不知道平安的路啊，所走的路。你像你说一个人没有平安，你有钱，你有房子，你有势力，你有地位，你有一切的一切，如果没有平安，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你想这个人多痛苦啊，活在一个什么境况当中。所以哪里有罪哪里有审判，哪里有罪哪里有咒诅，哪里有罪哪里有神的刑罚。所以没有平安，平安是神赐给的，一开始我们根本也没有平安。所以这一段里就教导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的呼求，怎么样蒙应允，就是我们要离开罪恶。诗篇里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样的祷告神听都不听，神听都不听。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要离开罪恶，那才能够在神面前才能够蒙恩典。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好像这个我们从保罗在新约里面保罗所讲的这一段，很多地方也是引用旧约。从这个第三章的这一段里面，我们就从九节，三章的九节到十八节，保罗这段所形容的和以赛亚所形容的非常相似，就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罪恶。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啊，就是总结了第一章讲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讲到犹太人的罪，第三章就讲全人类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具体什么罪呢？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八节，他说这些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保罗这个总结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个罪是谁，我们不要以为哎呀这是犹大家，这是他们犯罪，实际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其实我们都一样，主不怜悯我们都是可以说就是个犯罪的机器，哪样罪我们不能犯，都有可能犯的。所以进入经呢， 没有进去之前就是建国军，就是建国军，都是作恶的，没有义也没有善，连一个都没有，全人类都是这样，都在罪恶之下。也究竟什么罪呢？他下面也举出来了，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想说什么说什么，敞开的坟墓是什么意思？坟墓一打开就是臭骨头，烂骨头，所以就是充满了误会不解。他们的舌头又诡诈，舌头不是弯弯曲曲吗？就经常讲三寸不烂之舌，又诡诈，说的话他从东面说，你得从西面听，嘴上里有灰色的毒气，放出来都是毒，害人，满口是咒骂苦毒。这个这口啊，讲的从十三点讲到十四点，都讲的口的犯罪，人的口最不洁净，三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下面讲的脚了，三人流血吧，就赶紧躲开，飞跑，跑得快，奔灭亡的路，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到处是害人骗人，毁灭人，损人利己。下面平安的路，他们为什么知道？刚才不是吗？他们不知道平安，他们也没有平安。平安的路，他们根本不知道。叫人行善行善，让人修行，让人积德积善，这个有善功有善德。结果你看，一切的宗教是叫人学好，真是不错。好像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呢，平安的路他为什么知道？他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因为他根本没有指出，他不能指出一个赦罪的道理。今天人类需要什么？需要赦罪之恩，赦罪的道理。这平安路他们为什么？更可怕的十八节大家念啊，他们眼中不怕人，这个是人犯罪的一个罪，罪什么？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为什么犯罪啊？肆无忌惮，什么罪都敢犯，因为眼中什么呀？不怕神，这心里头根本没有神，而且什么不怕神，所以他们的各四个领袖从来啊没有救世主，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教育，是吧？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眼中不怕神，所以这个罪那个罪，什么罪都犯。所以保罗给我们在这一段里告诉我们，所以后来接着三章的二十一节就说，究竟神的意义。在律法以外建立出来，因为律法只能叫人知罪，你知道了你也不能改，知道了也没人能救你，所以律法的功能叫人知罪。那知道当然也是很要紧，但是呢，进一步就是我们要靠神的救赎才行。所以一节到八节就告诉我们，因罪与神隔绝，也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与神隔绝，说明这位神是圣洁不可侵犯，是圣洁不容忍罪恶，是季节的神，神愿意跟人和好，神愿意跟人有交通，神愿意跟人联合，但是呢，有罪，所以就与神隔绝。就是因为神不能容忍罪恶，神是喜爱公义，神是恨恶罪恶的，所以呢，就找不到神，所以就是没有平安，没有平安，都走的路都是弯曲的。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一，九节到十五节的上半句。十五节分成上下两句话，你看下半句是属于另外一段的，九节到十五节的上半句就是承认罪恶。既然神的膀臂并非缩短，耳朵并非发沉，因为人有罪与神隔绝，那唯一的办法什么？就是承认罪恶，一定要认自己的罪。那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就赦免人的罪，洗净人的不义。所以基督教的道理，我们的信仰就是借着圣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不是人有罪有罪没有办法，那么都下地狱的，主给你指出来，你只要认罪就行了，就是个承认罪恶。我们先看九到十一，九到十一就是说在哀叹犯罪的痛苦，哀叹，我们也是哀叹的意思，就是现实的光景，自己实在要承认这么痛苦，因为有罪，所以结果呢，用了犯罪，结果就是痛苦无助，在暗中摸索，没有光明。在哀叹啊，我们看一下，因此这个因此什么意思？就接着前面的话，因为我们犯了这么多罪，与神隔绝，所以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就是说，在犹大民族当中，在他们当中，简直找不到公义公平，离我们好远好远。这好远好远的意思，就根本你就找不到。你比如你到一个学校，或你到一种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在这个国家 公平，我们这个是神的属性，神的本性就是公义公平，而且是神宝座的根基。在诗篇里啊，89篇啊14节告诉你，神宝座的根基就是公义公平。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犯罪，所以公平公义就离我们好远呐，都追不上我们。所以结果呢，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是幽暗。所以这就是在哀叹，因为犯罪多么痛苦，这样的无助，这样的黑暗，这样的找不到光亮，心灵里面黑暗啊，我们都经历过。你心灵里面的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里面要追求光亮。结果行在黑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摸索，好像没有眼睛的人呐、啊，摸来摸去，明明是大白天，他还在摸，为什么？因为自己眼瞎。这犯罪的结果就是眼瞎，过的生活就是在摸索，找不到真理，找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在上午你就绊脚，这大白天的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就走不了路，身体都要翻跌，都要摔跤，好像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肥壮的意思就是说非常享受，非常富足，样样都有，但是呢像死人一样，真的离开主，神与我们隔绝的时候，你灵性的观点真是死了，好像上帝教会按理是活的，实际是死的，好像死人一样。所以这几节还有11节，我们放笑如熊，哀鸣如鸽，那就在心灵里面的痛苦叹息，在哀鸣，在爆笑。爆笑如熊的意思就是他找不到满足，找不到食物。这个熊啊，找不到食物就是大叫大喊。这个鸽子也是这个意思，哀鸣。为什么哀鸣啊？他找不到食物，找不到家了，所以甚至都在哀鸣。指望公平却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所以神的公平，神的救恩是要领导什么人？要领导悔改的人。如果你不悔改，真的找不到公平，也找不到救恩，都离得好远。神是愿意把救恩给人，所以这里就特别，我们要先看一下什么是瞎子。他形容自己啊，说我们一犯罪，我们灵里就是瞎子。什么是瞎子？哥林多后书4章4节告诉我们，什么人是瞎子？我们的眼睛怎么样瞎？这个瞎不是外面的眼睛瞎，而是我们灵里的眼睛。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漏瞎了心眼。世界的神，你里面充满的是世界的神，这一定明眼是瞎的，这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啊来照着我们，这明眼不能瞎，明眼瞎最痛苦。我们看见瞎子实在痛苦，他什么都摸不到，一生过摸索的生活，摸来摸去。所以为什么瞎？因为世界的神在里面，世界的神。所以世界的神，你要把它摔碎，你要拒绝，你要远离，你要离开，那你眼睛才能睁开。还一处圣经，我们为什么瞎？那就是老底嘉教会的光景。启示录3章、啊、告诉我们，老底嘉教会也是个瞎人，而且还非常自信，以为自己样样富足了，样样都有，什么都不缺。但圣灵怎么指责他？我们看一下启示录3章的17节。这第一点，就这一点啊，我们看看这个老底嘉教会为什么瞎眼？自欺，本身是个瞎眼，他还觉得自己很好。我们一起念一下：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这一点，不可怜了、啊。是什么光景啊？5样光景，再加个自欺。这不是自欺吗？我是富足的，可能你物质上不缺少，我已经能发了财了，那比别人更富足了，一样都不缺。其实啊，却不知道灵力的光景可怜到极点，又困苦又可怜，又贫穷又瞎眼。为什么瞎眼？我们这后面就告诉我，因为把主关在门外，把耶稣都关在门外，你不是瞎眼吗？连主都关在门外了，因为心里头没有主，你这个家，你这个心门，你这个里面根本连酒都没有，那当然就像瞎眼一样，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而且赤身，那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后面就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要悔改，要悔改，要发了心。所以主要的就是要悔改。不怪我们瞎，我们今天真要悔改。所以接着我们看12节以后，就接着就是认罪了。 前面一段我们注意，他都是讲你们的罪，讲他们你们。但是呢，从第十二节以后，当然从九节以后就我们就开始认罪，开始认罪。九节到十一节是一种哀叹，我们所以落到这样的光景，哀叹。从十二节就正式开始认罪。我们看这里说我们，为什么这里说我们呢？可见的先知以赛亚把自己也置身于这个被什么被辱受什么受责罚的百姓当中，承认我们人家犯了罪。其实啊，是在先知替百姓认罪。百姓啊，在开头说根本也没有觉悟，也没有这个认识。所以有的时候真是这样，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我们真需要替他们认罪，他都没有觉得自己有罪，所以真要像以赛亚这样认罪。他说：“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承认了，现在承认了，我们都有罪，我们承认。”什么罪？你还要讲出具体的罪？我们常常主啊，你赦免我有罪，你到底犯什么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罪有罪，你这个有罪有罪就成了唱山歌了，是不是？你要知道承认犯什么罪，就是下面就告诉你，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像这刘大家一次次悖逆，就是因为悖逆，谁叫他们投降？不肯投降，让他们认罪，不肯认罪，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而且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像犹大家来讲，转去跟谁呀、啊？跟亚述，跟埃及，靠势力，靠财富，就是不跟从，叫做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而且说假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嘴里说出，这是从里面外面都在犯罪，心中悖逆，那么欺压别人，而且说叛逆的话，而且呢口中也不诚实，随便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铺道。政治也不得进入，那这几句话就说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家庭或者我们每个人本身最宝贝、最需要什么，就是要有公平、公义、诚实这三样。再次承认犯罪的说什么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也没有诚实。什么是公平？公平的意思就是说对人都一样，你不能对真言里告诉我们的生命节也告诉我们说你囊中啊不要有一大一小两样砝码。比如有的做父母的，哎，两个孩子他就两个对待，大小不一样啊。或者我们呢，你对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有这样不公平的对待，因为神是公平的，你不能够看他穷，你就用眼，那也是一种不公平。公义更是这样的，什么叫公义？就是没有一点诡诈。神的公义就是神的那个恶恶好善的观点，神就是义，神就是义。所以我们常常是去往正直。受贿赂，那你就是没有公义，好像瞎了眼一样。就刚才说瞎了眼，还有一种瞎眼就是受贿赂，受贿赂就是瞎眼。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公平也退后，公义也站在远处，诚实都在街上铺道。你走到街上，你找不到诚实，大家都你骗我，我骗你，尔诈我愚，诚实也找不到。所以我们要求公平，追求公义，追求诚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要追求。如果在神的教会里，在神的家里，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彼此还是不诚实，还是诡诈相待，还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你说到哪里去找？真正要认罪啊，要认罪。所以他说，诚实少见。离恶的最后一句，大家看十五节上半句的最后一句说什么？离恶的人反成连理。那就是说诚实少到什么程度啊？那个离恶的人，好人就是离恶的人，追求公义公平的人，恨恶罪恶的人，真正悔改的人反倒被欺压，反成了猎物。什么叫成为猎物啊？反倒被人欺负，反倒人家觉得你不好。所以肯定的，诚实的也是少得不得了啊，被人欺负成了猎物。所以这是个什么社会？这个光景好比是什么光景？好比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也是本卷书啊，第五章，第五章有这么几句话，我想很像。二十节和二十三节我们念一下，这两节圣经，一节是二十，一节是二三。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啊，讲了六个祸，六个祸，六个祸的意思就是先知以赛亚指出他们 一货、二货、三货、四货、五货、六货，六货或者六种罪行，其中第二十节和二十三节一起念，
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爱为光，以光为恨，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这是一个祸。这个祸就是颠倒是非，他把善当恶，恶当善，光为暗，暗为光，以甜为苦，以苦为甜，这不是有祸吗？这个人简直的没有真理了，颠倒是非。还有二三点念，
他们因受贿赂，就称个人为义，将一人的义夺去，
这叫做颠倒困苦人的是非。受贿赂了，所以个人就是义，那把一人的义呢都夺去了，一人就是不好了。把一人的义夺去什么意思？取往一人的自己的正直，取往人，害死无辜的人，所以这样的颠倒，这样的没有公平公义，甚至整个颠倒，把义的当作恶，把恶的当作义。所以真言里也讲，如果你定义人为恶的，定恶人为义，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神不能容忍。民也要也要来斥责你，百姓也不容。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要认罪，要认罪。同时呢，我们也求助光照，让我们要追求神所喜爱的公平、公义和诚实，这是非常要紧。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十五节的下半句，一直到二十一节，这段就是神指出来的出路，神指出来的救恩。这段就是转离过犯，神施拯救。转离过犯，神施拯救。我们都犯了罪，没有人不犯罪，甚至我们今天就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常常还是有许多不够，因为我们的旧生命啊，有的时候还很大的这个成分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更需要什么？每天都要谦卑，每天都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蒙神的光照，省察认罪。那有的人就想着，你说反正我有罪，有罪，有罪，怎么办？下面就告诉你，我们的主，他的这个救恩，他来是为了什么？为了招罪人。招罪人，他不是要定你的罪，他是让你认识自己有罪，而他要解救我们，赦免我们，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救恩的伟大就在此，不是你知道罪了，知道罪我们也没办法。真的，我们常常是这样，我都知道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我就是这么在这，那你怎么办呢？这里给你指出来，有一位救赎主，他那个就你到底，他能改变人的生命。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能够叫我们离开罪恶。只要我们肯来、肯求、肯信靠他，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的下半句。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这一段是讲什么？是首先呢，开头是讲的我们的神怎么样独自执行拯救和报仇。拯救就是救这些已经肯认罪悔改的被掳的子民。神说我要拯救你们。而且没有人拯救，他都差役神亲自独自来实行拯救，用自己的膀臂来实行拯救。这个拯救就是使子民废了归回，只要他们认罪了，所以神就要拯救他。但同时也讲到神要报仇，跟报仇什么意思？就是说长期欺压神的百姓，掳掠神百姓的仇敌，神有一天要向他们施暴。拯救的同时就是向仇敌施暴，就好比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很多不能得胜，主一脸拯救我们，主一脸为我们来抵挡消灭魔鬼的权势，控告我们，捆绑我们，罪恶的势力，我们不能得胜，主来替我们报仇。我们里面有无形的仇敌，主来替你报仇，那拯救是你能够出死入生，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这点很重要。这样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实在有何等大的全能。同时这个仇敌代表什么？一个是代表外邦的帝国，他们因为蹂躏神的百姓，欺压神的百姓，掳掠神的百姓，有一天神要报仇。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从最后一节不是最后一节这个十九节的下半节可以看到这个仇敌也可以代表那些不肯离开罪恶的人。不管是谁，你是犹太也好，你是外邦也好，你不肯离开罪恶，那有一天神要报仇，那就是说神的刑罚要临到。我们看一下，这就证明我们这个神实在是公义公平，他是施行救恩的神，他也是公义公平。那总不能够你不认罪神也救你，
没有这个道理，要认罪要转离过犯，他看见谁没拯救。我们看一下，这里他见无人拯救，无人再救，正为差役进入自己的岗位执行拯救，以公义惩治自己。那就是说，人也在叹息，甚至在当时的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简直没有一个人，找不到一个人挺身而出能够挽回神的怒气，所以神呢也只好神就我自己来实行拯救。这也更证明只有神有能力来实行拯救，还有他的防备，而且他的公义也实行，就是他以他的公义以他的救恩来实行拯救，他以公义为铠甲。那十七节就好比我们的神呢，好像一个勇敢的全能的一个战士出征，这样的来得胜头领，来拯救他的儿女。所以他公义好比是他的铠甲，拯救是他的头盔，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我们这位主，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统帅，他率领我们得胜，所以他以公义为铠甲，所以我们也要恭敬的护心镜啊，遮胸啊。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基督徒穿上的全副的军装也是公义做什么？做护心镜遮胸，这就是没有人能够抵挡，以拯救为头盔戴上，就是说这个拯救就代表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像头盔一样戴在他的头上。今天我们也要以救恩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就是说主，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我们知道战场上所穿的衣服跟一般的衣服不一样，那个衣服就是军装，所以主也是这样啊。这个军装是为了报仇，这个报仇是为了这个刑罚一切的外邦的帝国罪恶的势力，还有包括一些不敢悔改的人。以热心为外袍，就是神的热心要成就这些，神要做就是要做，他一定要完成，因为他爱他的百姓，他要实行救赎。第十八节，神审判，神知道是按着什么标准，这些啊也很要紧，他必按人的行为知道。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这个行为就是神看你肯还是不肯认罪，这就是你的行为，也就是每个人对罪的态度，对神的态度。你肯不肯？你肯，那么你就是你肯认罪，神说我赦免你，洗净你，我不算你的罪，那你就蒙恩蒙拯救。你不肯，那么神的报应就临到。不肯，有的人是始终不肯，当有些人一时火转不过来，神还宽容，神还等待，神还忍耐，还是忍耐等候。啊，我们人这次去花生炖奶，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好刚硬的，你们别想。很多人跟我讲，我现在不需要救恩。他搞研究工作，他现在就想啊，拼命的来争取什么他们夫妻两个的老年的什么退休金也不是什么东西，就拼已经都六七十岁了，还在干。我们那天挺累的了，我们还是跑到华盛顿呢，跑到这个弟兄的家里，因为弟兄我们在国内就认识，挺爱国的，太太正是非常刚硬，我们想怎么也得去一趟，好难得来一趟华盛顿，这趟不去一定不行。他在这个弟兄啊，他就是心疼我们，他看我们一天已经跑得很累了，那天我们去参观华盛顿首都啊，去参观一下，他说你别去了别去，我想他一定也是想我这个太太刚硬，这干脆别去了没有用，他大概这么想。我们的心里就想，我们无论如何要去，因为我们有这一个机会，我们总要传福音给他，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情，我们总要去传。结果感谢主，我们就连走啊，坐车也坐不了几站，结果又要走两头都走很多路，我们就去了。去到那也是看见他非常的刚硬，开头的简直的态度不好极了，态度真是几乎要把我们赶走的意思。我现在不需要，我现在不需要，我都懂啊，我什么我都知道。就这样，他说：“你说你还怎么跟着讲？”结果徐志明讲，我也讲，后来陆德也讲，就我们这几个人就跟着讲，我们也做见证，对不对？讲完了以后，最后呢，态度好一点，感谢人。后来态度好一点，我最后我就说：“我说上帝在等待你，上帝还忍耐你。”是吧？神爱你，我们就要跟他讲神爱你。所以你现在很刚硬，你根本他这样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有罪，他觉得自己很好嘛，凭良心做事，一天的上班下班累得不得了啊！他瞧不起他丈夫，这丈夫倒没有工作，所以医生来了美国没有工作，所以他就这样。那所以说，神是按照人的行为施暴，这里头也充满了，包括了神的宽容、忍耐、长久的针对人的。希望人们都悔改，希望人悔改。这样，神不是说你不做悔改，我马上就把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神从来不错，
但是当然了，如果你始终你一直不能改，这个就成问题。所以我们相信，在主里的人，我们的弟兄这么爱主，我相信是一定拯救他的太太啊，不管他多么抗命吧，这是一定拯救。后来他也叫了，态度也好一点。所以我们感谢神呐、啊，我们就知道神是爱人的行为之报。这个行为是什么？这个行为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大家念一下啊。这节是最熟了，我们常常喜欢送给人这节圣经。神爱人的行为，你说什么行为？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形象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像这个行为就是你肯不肯认罪？你看看约翰一书一章的第九节，我们大家都会唱是吧？我们把它念一遍啊，一章九节。第几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以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就是这么信实。你说我们什么行为？就你这么一点点肯认罪，那就是按你这个行为怎么来去报应。如此，下面十九节是接着前面，就是如果人真的肯这么悔改。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这福音就来到了。从西方到东方，人人都荣耀神，都来敬畏神。你看多好，这个美好的日子就要来到了。所以下面就是预言，如此人从日落之处，日落之处是哪里啊？西方，是吧？然后呢，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日出之地不是东方吗？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讲吗？啊，就是约珥书的预言就应验了。日出之地，日落之处，人人都要敬畏神，敬畏神的荣耀。下面，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但仇敌就不同了，仇敌就是那些个死不肯悔改的人，一直与神为敌人。那么神就好像用神的气就把他驱逐了，好像急流的河水就冲走了，冲来世界就冲走了。所以以赛亚书啊，在第五十七章末了也说到，五十七章的最后一点，最后两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你如果是恶人，就是你不敢悔改的人，那最后你得不到平安，好像急流的河水就把你冲走了。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经文怎么临到我们呢？我们看二十节啊，最要紧的还是最后两节啊，最后几节，最后两节圣经第二十节，也是刚才我说了，是这章的中心节。为什么是这章的中心节呢？那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为了爱罪人、爱世人，他预备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借着一位救赎主来到，这一位就是他的独生子。为什么特别强调一位？所以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五节也告诉我，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而且只有一位中保，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己做了外人的主宰。所以他说必有一位救世主来到，这位救世主一定来到。他来到哪里？他来到，他领导了犹太人，他也领导了外邦人。犹太人因为弃绝主，所以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但最后呢，神的救恩也来到西安雅各族中，那就是临到以色列。这些圣经是指的以色列人要蒙恩。这些圣经以后呢，就是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就引用的这些圣经，就讲到一个奥秘。怎么是个奥秘呢？因为保罗讲到外邦人得救和以色列得救的一个关系，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我念了啊，大家听我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许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如经上所记，这就是引用这里现在我们所读的以赛亚，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我们就念到这里，所以这就是指的这一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就是以色列人雅各家曾经弃绝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位救主，在有一天呢，要临到，要来到。 那句话，转离过犯的人呐、啊，那就是说陈立秋恩领导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你转离过犯，什么时候秋恩就领导。关键就是要转离过犯，什么叫转离过犯？承认离弃罪恶，你不但是要承认，你还要离开罪恶。啊，我承认，结果你还是在诡诈，还是在贪心，你还是在交坏朋友，你还是自私自利，你还是在撒谎，还是在领人的血，那么说明你根本没有离开罪恶。所以这个转移过犯的人，就是箴言28章啊第13节告诉我们，这个遮掩罪过的必不横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你要承认，还要离弃罪过，对，这样的人就是这位救赎主来的。为什么说一位救赎主？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的人可以得救。为什么是一位救主？因为圣经多次提到，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神，一位中保，就是神的爱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你才能够什么？你才能够蒙恩，你才能够得永生。所以也约翰福音17章啊，也耶稣的祷告里面也提到，约翰福音17章，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不但是我们要信这位这个独一的救主神，独一的神，而且呢还要信神所差来的他的爱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你根本只信神，你不信这个爱子，你也得不到永生，因为这个爱子就是这一位救世主要来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呢，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位救世主，所以今天你我都有希望。我们不要回头老看我的罪，你也不要现在老看自己的罪没完，我们承认就好了嘛。你承认，你把自己交错，主能够改变我们，所以这个是大喜的信息啊。有的人一直绕在罪里面，有的人一直受罪的控告，两个原因，一个可能你是没有信心，那你尽量凭信心接受这个恩典，不要老看自己；还有一个呢，可能你还在留恋罪恶，那不行，你要转移，根本不恨罪，一直就罪也甩不掉，也离不开，你还留恋，你还在里面打滚。当然了，主的这个救赎主跟救恩主就不可能领导，所以求主给我们转移过犯，让我们实实在在蒙恩。所以耶稣亲自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什么，不是招病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感谢神，只要我们跟着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他的恩典就明白。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亲自说的。所以最后一节更宝贵了，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神不但让我们蒙恩，而且给我们立约，这个约是直到永远的约，就是新约，就是救恩之约。这个约什么意思呢？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并不离开你的口，不但不离开你的口，而且也不离开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灵是大写，是代表圣灵，你的灵啊，我加给你的灵，在英文是这样，我把我的灵和这个话都放在你口中，然后再说也不离开你的口，说了两遍，一直放在你的口中，主的灵和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圣灵，圣灵在我们口中做洁净的工作。为什么临到你的口啊？我想第一，我们的口最不洁净，所以一个人在话语上完全，他就是一个完全人，我们的口最是圣洁。所以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净，也落在不洁净的，也住在不洁净的民族。所以主的灵做洁净的工作，主的灵做更新的工作，改变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洁净。为什么说主的灵和主的话不离开你的口呢？就充满我们，主的灵主的话。第二，主的话也是做洁净的工作，用水净的道把教会洗净了。主的话有洁净的作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看这句话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就是洁净充满，然后领受放在你口里了，就是领受的人，你要领受，就是我们要受教，我们要得到主满意的圣灵，主丰富我的话语，不但领受而且更新。最后呢，主的灵主的话不离你的口，而且不离你后裔的口，这意思就是我们的口要见证，要传扬我们的主，见证他，传扬他。所以说主的灵主的话都不能离开。
圣灵见证基督，也是荣耀神，也是见证神。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多次提到，圣灵来了为了什么？为我做见证。圣灵来了为了荣耀主，所以说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的口太需要圣灵。所以约书亚第一章八节，约书亚蒙召受托的时候，也是给他这些圣灵，也是这个意思。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不但不离开你口，而且你要昼夜思想，谨守真心，不偏左右，如此你道路就亨通啊，你凡事都顺利。所以律法主的话，主的灵不离开我们的口，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口中，首先做洁净的工作，充满领受更新，最后就是见证传扬，见证传扬，那就是说代代相传。所以子子孙孙，你后裔的后裔的口，你看看，这不是那子子孙孙一代代相传，那个始祖的律法，那个始终的那个在我们，借着他的话传到我们口中，再进到我们内心，而且我们也要传给别人。我们的口分别为圣了，被圣灵所印证了，所高抹了，那就能更容易印着我们蒙恩。这就是这位救赎主所带来的恩典，这一切都是靠着这位救赎主。所以我们感恩呢，为了这位救赎主，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改变，让我们一面认罪，一面我们要离罪，不要在一天这个埋头老看见罪恶，让我们就从这个罪恶里出来，好让我们能够生命更丰盛、更长进，让主的灵、主的话充满我们。好，今天我们就。